听力课堂，听 class.com。
好了，假如你什么时候就比较安全呢？你去找个替罪羊，比如说是谁呢？比如说 post office， 比如说邮局，以及呢 telephone system， 以及电话局，对呀。请问当咱俩不是一个群体了，你是清华的，我是北大的，咱俩不是个群体了，这时候咱们怎么开玩笑啊？就开那些公共的设施吧，开谁的玩笑？你在美国，比如说咱们不认识的人，开谁的玩笑？是不是开总统的玩笑啊？是不是？总统是咱们共同的另一个方面，这样我谈总统，因为你不是总统亲戚，那我跟你开总统玩笑不伤害你，这样。所以当你俩不认识之后，就开公共设施、开公众人物的玩笑，是这样。什么姐弟恋、叔嫂恋，还是开开他们的玩笑，这样，这样就很有效，这样。所以这时候你开公众设施或公众人物的玩笑就很有效的。OK， 好了，因此找个替罪羊就可以了，是公众设施。看后面，下面 ，If you feel awkward being humorous， 假如你幽默，如果感到尴尬的话，有的人说的幽默很尴，有的人不会幽默的时候说很尴尬啊。咱们知道，在清华老师上课之前啊，都要培训半个月幽默的，你知道吗？好了，你必须要讲话快，要幽默，这样了。咱们清华有个老师，这老师我不说是谁，教四级的一个老师，然后他是以前是二外的一个老师，就这老师是二外一个资深的一个副教授，你知道吗？这样教学非常严谨，著书无数，他著作等身，你知道吗？好了，写了若干本书，知道吗？这英语老师来我们这儿应聘以后，水平很高，就把留下来了。这老师开始教四级，但是他每次他每当听到别的教室里面老学生们都很高兴的时候，他就感到很生气，你知道吗？他不会幽默，这样，所以他有一次就非常努力的去找了个大幽默，你知道吗？特大的幽默，确实特好笑一个幽默。Okay？ 但是那幽默怎么样？你场合不对，他那幽默也特长，你知道吗？他开始幽默的时候，一到幽默的节奏，那个笑话大概讲了14分钟，你知道吗？好了，然后你涉及到一个幽默的人物啊，出现了30多个，你知道吗？好了，里面30多个复杂的人物，人物的背景倒很复杂，这样，到最后同学都听得晕了，你知道吗？人搞不清谁是谁了，是不是这样？最后讲完以后，大家都愣在那，知道吗？所以这个幽默是不好，这样。那如何幽默呢？当你尴尬的时候，就你不会幽默的时候怎么办呢？来看后面，他会告诉你怎么幽默。来看一下，是从技巧上，哎，前三段是宏观的原则啊，你要和对方是一个群体才可以幽默，这是我们幽默的指导原则。那么具体怎么幽默？有点很严肃，当你很 awkward 的，你幽默的时候很尴尬，这时候怎么办呢？他给你讲一些细节的技巧。来看后面怎么办？你必须 practice。你首先要练习你的幽默，明白了吧？你第一次在公众面前幽默的时候，你说讲不好啊，怕讲就 OK 好了。因此怎么样？你先要练一练，好了，先练习你的幽默，练到什么程度呢？就你绷着脸在说，别人都躺下的时候，明白了，就是最下的这种感觉，是不是这样？好，你先需要练习 ，so that 以至于呢 ，it becomes more natural， 就会变得非常的自然。尽管你是做作的，是这样，但是你在讲的时候是自然的，明白意思吧？幽默本来是随意而发才叫幽默，但是呢你为了第一次要有效果，你要先练习，练得很熟的时候，这时候你是做作的，但是观众认为你是自然的就可以了。好，第一个要练习，第二个 include a few carol and apparently off the cuff， 对， off the cuff， 你这个短语打字也不认识，叫即兴的， off the cuff 叫即兴的， OK， 其中包括一些随意而且即兴的一些言论 remarks， 注意了，幽默的最好的效果就是即兴，对不对啊？所以第二个就是要即兴。OK， 好了 ，which you can deliver in a relaxed and unforced manner， 而且 deliver 叫做讲，你在讲这幽默的时候啊，要有一种 relaxed 轻松的，以及不紧张的 unforced 一种不紧张的一种神态 manner 举止，对啊，神态举止就是讲笑话的时候，一要练习，二要怎么样，别紧张。OK， 你别特紧张，然后说是不是结巴了？这样的话讲不好啊。看后面，often it's the delivery。通常情况下这样的方式比较好，什么方式呢？ cause the audience to smell， so speak slowly， 就为了让这个幽默有效啊，你就应该怎么样，就应该慢慢的讲， speak slowly， 你别讲太快，观众没听懂，好了，这样不行，好，慢慢的讲。然后呢， remember that a raised eyebrow， 而且有一个抬高的眉毛， eyebrow 是叫眉毛啊，你把眉毛抬高是显得很兴奋的样子啊，眉毛抬高是不是很兴奋，眉毛抬高是很兴奋，好了，眼睛就大了嘛，很兴奋。好，所以讲的时候请注意还要慢慢的讲，而且脸上显出兴奋的表情，是这样，那么就容易感染读者，是不是这样啊？所以诸位以后有同学喜欢做老师的话，我告诉你，当老师最重要一点就是你要装得很兴奋，能理解吗？这样，这文章我讲过好几年了，这很熟了已经，这样，但是我装得很兴奋，我第一次看到文章一样的高兴，这样了，其实是装的，你知道吗？ pretended to be， 这样了，因此你要想和别人幽默感染对方的话，你装也好真的也好，你必须要兴奋，你发现了吗？这样一定要兴奋。好了，看后面 OK， 兴奋，好，看后面，那么必须抬高你的眉毛就兴奋了，然后以一种 unbelieving look， 而且脸上 显示出一种难以置信的 look 表情嘛，
这很夸张，难以置信啊，原来是这样，是不是？这句话是这个意思，是真兴奋，对吧？你要表现一种夸张的感觉 ，OK， 看到没？这样的话，它就有助于你显示你正在进行一个轻松的话题，这样就是你要自己先兴奋，别人才能感染别人，别人就觉得也兴奋。你得一脸严肃，这样别人讲 OK 好了，因此自己要兴奋才可以。好了，后面再进一步讲幽默的另外一个原则，好了，不多说了，这是讲细节了，因此来做题吧，多大足够了，这样我是你的话差不多做题了已经。好了，第一题，他说为了使幽默有效你应该怎么样， OK， 就是不是问幽默的大原则啊，你要想幽默有效应该怎么样，三原则是什么还记得吗？是不是叫不同的人不同的幽默方式啊，要划分群体的，当然你看是不是 C 是最合适的，对于不同的人要谈不同的问题吧，好了， C 是最佳的方式。好了，有同学是不是选了 D 啦？他说你要同情听众的听众的观点，注意了，不是你要同情对方才可以给他幽默的，是这样，同情他的观点只是一部分 ，OK， 而大的宏观的概念是说不同的人不同的问题，是这样，所以说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问题，所以答案应该是 C。好，42题讲过了，43题，43题说从文章中，那么作者为什么要提那个 public services？作者为什么要提公共的服务设施？鲁森说没有提到公共服务设施啊，提了吗？提了，你还记得吗？来看一下那个正数第三段的最后，邮局和电话局，请问是不是公共设施啊？所以作者为什么要提邮局和电话局呢？刚才我给你解释过了，为什么？当你们不是一个群体，又想开玩笑的时候，是不是谈那些公共的设施是最保险的 ？OK， 好了，来看，按照这个意思去找个答案吧。我找哪一个？请看一下 D 是不是最好的？因为公共设施经常成为 laughing stock， 经常成为有同学说笑棍儿，是这样 ，stock 是棍子的意思，但是这样汉语词对的非常的工整，叫笑什么？笑柄吧，笑柄，是这样。那么因为公共设施经常成为笑柄，你笑料，料是棍儿是远了点，人是 stock， 这样，因此笑柄 good 好，因此公共设施成为人们的经常的一个笑柄 ，OK 了。44题，为了达到你那个所期待的结果，幽默故事必须要怎么讲？哎，幽默故事必须怎么讲？你还记得吗？说那一段下面一段给你讲了很多原则啊，应该怎么幽默 ？A 说你幽默的语言必须 well worded， 必须用那些优美的语言去讲笑话，对不对？不一定，有的时候越俗的语言笑话越有效，这样 A 是错的。B 说你要想讲笑话的时候啊，越傻越好，好了，行不行？你不能越傻越好吧？这样好了，不对，好了。C 呢 ？C 说你一种夸张的语气来讲笑话，对不对？他说的不是语气的夸张，你还记得吗？这是什么的夸张？表情的 manner， 表情的夸张。C 很容易诱惑你选错了，这样答案是 D。要想幽默，越轻松越随意越好。Carol 是指轻松和随意的意思，就这样。所以你会发现 D 比 C 要好很多 ，C 非常容易诱惑你选了 C 了。所以这道题。五道题都对四个应该没问题吧？那再看最后一个，他说本文的最佳标题是什么？问只要标题就是问本文的中心，本文就讲了一件事，如何幽默吧？答案哪一个 ？A 吧，好了，如何幽默最有效 ？OK， 好了，所以答案就是 A。你看，咱们现在已经进入到新题了，你发现了吗？所以你看是4×5=20这种状况，你看这样五道题。你做对四道应该是一点问题没有的，这样，而第44题你再小心一点也能够做对，所以这就是考研，到今天基本上是这种状态了，已经大家是这样，所以还有将近8个月的时间，那么大家回去之后，我说了在暑假之前赶紧把咱们的真题搞得很熟，这样那三个原则还记得吧？赶紧把真题搞得很熟，然后7月份以后如果有兴趣的话，你可以买一些那些所谓的模拟题，因为你不做你不踏实，你发现了吗？这样就买一些那些模拟题，比如说市场很多很多，你就到时候看谁卖的最火就买谁的，然后但是做模拟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受那个题的干扰，因为有题比较难，它那个难度啊很难和我们考研文章是完全一致，有时候比较简单的文章有时候比较难，所以做错做对你不要作为一个不要太介意，这样只要不断在验证你这些学过的技巧就可以了， OK， 那么这样的话8个月的复习时间对你来说应该是足够了，这样所以英语应该有信心对自己， OK， 好，这是你的英语的复习，然后专业课赶紧也抓紧，很快就五一了吧，过了五一很快就该期末考试，时间很快就过去了，你发现了，这样因此马上是暑假，所以你要背政治，这样9月份就开始做模拟题，马上就考试了，你发现了，这样因此很快，因此把时间要抓紧，你看了8个月一晃就过去了，哎，我告诉你，人过了20岁以后啊，就别说8个月了，就一年一年过得很快啊，一晃一下就30了，你发现了，这样过得很快的，好，
往后看 ，next 吧，后面好。下面第二篇文章不讲了，讲自然科学。来看一下第三篇 ，passage three， 第三篇文章 ，OK， 第三篇文章，他说 ，Could the bad old days of economic decline 又来了吧？一年出现两遍，你发现了吗？这样 decline 还记得吧？第三是指衰落。他说那些老的经济衰落的旧日子 be about to return 还会回来吗？这是不是叫提问回答型啊？所以本文的中心就是讲那些经济衰退还会不会再回来吧？这是本文的中心。来，你主要找这个观点，找这个线索。来看后面 ，since OPEC， 当 OPEC 是哪儿啊？著名的欧佩克吧，就是不是这样？当欧佩克呀、啊、同意 supply cuts in March， supply cuts 典型的什么意思？减产吧 ，cut supply 吧，这样叫 supply cut 是减产。当欧佩克呀、啊、在3月份要宣布这个减产的时候，同意减产的时候，哎，欧佩克一减产，油价会怎么样？我问你。飙升嘛，这样你看这个原油的价格 ，crude oil 叫原油，原油的价格呀将会飙升到$26一桶 ，OK， 这已经是好几年以前的事了吧？这个月美元那个油价是$46一桶了，已经这样$4一桶了。好了，他说油价飙升到$26一桶了 ，barrel 是桶 ，up from less than $10，去年这个 December 的时候是这样，你看去年事隔一年。去年才、啊、不半年以前才$10一桶，突然飙升到$26一桶，是不是翻了一倍多啊？你好了，因此这油价飙升，看后面 ，the near 三倍了，甚至 the near tripling 就将近三倍的油价的升高 ，calls up，call up 是指唤醒的意思，呼唤还有唤醒叫 call up， 呼唤还有唤醒叫 call up， 这种油价的飙升啊，呼唤了什么？看后面一种 scary memories。唤起了人们一种恐怖的记忆 ，OK， 记忆什么呢？记忆这个1973年的石油危机。哎，我问你，美国在二战以后一直很牛，牛到什么时候结束啊？牛到1973年，这样，因为73年以色列去和阿拉伯人给打起来了，这样，而美国人是坚定支持以色列的吧？因为犹太人在美国的数量比在以色列数量都多，你发现了吗？这样，所以美国人坚持支持以色列，所以触怒了整个阿拉伯人。而是石油当时都在阿拉伯人手里面控制是吧，所以他们就把油价翻了好几倍，这样因此美国经济就完蛋了，是不是这样？所以让人们回忆起痛苦的1973年。好，看后面，当时后面这是一个补充成分了吧，你当时还看吗？别看了，考试就别看了，告诉你，你是非常想看，但是考试时候别看，这样咱们现在看一看，那么当时怎么样了？油价quadrupled， 油价当时四倍了，这样 quadrupled 没错，四倍了。那么 and 1979到1980年They also almost tripled. 79到80年这个时期也翻了三倍，这样因此油价翻着个往上升。这样好了，看后面。Both previous shocks resulted in double digit inflation. Inflation 还记得吧？什么意思？通货膨胀吧。Double digit 是数吧？这样他说当时啊，这个 previous shocks 当时那种震动，石油那种危机啊，导致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吧，以及全球的经济的衰退。好，石油危机给全世界都造成了危险，给美国造成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那么还给全世界造成了经济危机。看后面 ，So where are the headlines warning of gloom and doom this time？ 先看两个小词，一个叫 gloom，gloom 是阴暗的，或者是指经济不景气的，叫 gloom。后面一个词叫 doom 是指注定毁灭的，注定要完蛋的，叫 doom， 注定毁灭的，注定完蛋的。他说但是这一次那些警告经济要衰退，警告要经济要完蛋的那些标题新闻标题在哪儿呢？最后一句听懂什么意思了吗？没听懂哈，我再翻一遍。最后一句他说那些警告美国经济要完蛋，那些警告美国经济要衰退的报纸的通栏标题在哪儿呢？什么意思？就是没有吧，是不是这样？言外之意，1973年美国那次经济衰落的时候，在报纸上到处在讨论美国经济衰落了，美国人完蛋了，美国人自信心完了，还记得吧？美国的收入降低了，美国人不再认为繁荣想当然了，是这样，到处充满这种警告吧，这样。但是这一次石油衰退以后，在美国的媒体上、报纸上，并没有出现那些警告美国经济要衰退的通栏的标题，换句话说，这一次人们并没有认为美国经济要衰退，是不是这样？那些警告 微信社群的标题在哪儿呢？没有，是不是这样？没找着，看后面第二段。